拜登话有机会结束以伊战，加沙停火较困难。美国议员呼吁解决中共在北极扩张军事野心。川普话中共进入台湾，我会加收200%关税。中国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今年两度包机遣返。西班牙住屋危机燃烧，20,000人上街抗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稍后在节目结束前，我们会分享一些关于糖尿病管理的关键研究数据，以及一位用户通过全食疗方式成功稳定血糖的亲身经历，感兴趣的观众请不要错过。今天是10月19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哈马斯领袖辛雅尔在加沙走廊拉法市遭以色列击毙，哈马斯亦证实辛雅尔的死讯，并透过声明向以色列开出两条件，除非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同时停止战争，否则不会释放人质。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 LBCI 在10月18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哈马斯政治局成员梅沙尔将继任为哈马斯代理领袖。消息人士向 LBCI 证实，哈马斯领导层已向土耳其、卡塔尔和埃及官员通报了辛雅尔在以军行动中被击毙的消息。哈马斯强调，在他遇害之后，交换战俘和停止战争的谈判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复杂。据报道，梅沙尔将负责接下来的谈判协商和备受关押巴勒斯坦人相关事务。不过路透社则报道亦指出，未来的哈马斯新领袖应该都不会身处于加沙走廊。除了梅沙尔可能正式接班外，另一热门人选就是辛雅尔的代理人，驻卡塔尔政治局官员哈雅。当辛雅尔从哈尼亚接下领导地位时，一手掌握哈马斯的政治和军事部门，但巴勒斯坦事务专家阿布侯尔认为，未来哈马斯将有两位领导人分别负责军事事务和政治事务，哈雅将负责处理国家联系和政策规划。阿布侯尔说，伊朗是哈马斯最有力的盟友，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所以要成为辛雅尔的接班人，获得他们的认同相当关键。他分析，哈马斯仍会坚持停火的关键条件，亦就是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走廊，但新领导人亦可能有所弹性，例如交换人质和遭囚禁巴勒斯坦人的条件。哈马斯一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哈雅应该会成为临时领导人，而他和哈马斯的武装质疑组织关系良好，不过他在卡塔尔，所以加沙走廊的战事很可能会由卡萨姆女主导。巴勒斯坦政治分析家阿塔拉说，哈雅和伊朗的关系比梅沙尔好，梅沙尔过去曾因支持企图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逊尼派组织而得罪伊朗。不过阿塔拉亦说，如果伊朗软化对梅沙尔的态度，他要接班亦不是无可能的。拜登18日在柏林会见德国、法国和英国领袖时，对记者表示，有机会以暂时结束冲突的方式处理以色列和伊朗问题，并且有可能促成黎巴嫩停火，但加沙的情况会更加困难。拜登表示，知道以色列将几时以及怎样回击伊朗，至于细节拜登不肯透露。拜登表示，他和英法德三国领袖都认为可能有机会令以色列和伊朗结束冲突，停止双方以牙还牙，我们认为有可能为黎巴嫩停火努力。加沙的情况会更加困难，但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有一个结果。另外，真主党今日朝以色列海法市及他的北方区域齐射火箭炮。据法新社报道，真主党声明指出，这一轮攻击是献给九月遭以色列击毙的纳斯鲁拉。据路透社报道，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将近，以色列加快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攻击，打算趁下一任总统上任前巩固他边境安全。据西方外交官、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以及其他地区消息人士指，透过加强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希望确保这些武装势力不会再次集结，并对以色列公民造成威胁。 在考虑任何停火协议前，以色列正在加速他在黎巴嫩北部边境的军事行动，希望将真主党赶出北部边境，同时深入加沙北部的贾巴利亚难民营。不过巴勒斯坦和联合国机构亦担心以色列疑似想透过此举将加沙北部和其他地区隔离，试图封锁该地区，藉此彻底阻止哈马斯在加沙北部的活动。此外，以色列更考虑对伊朗10月1号的飞弹攻击作出回应。美国前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现任华盛顿研究所智库高级研究员辛克表示，当地的地缘政治格局已改变，以色列不会再容忍任何威胁，形势已经完全不同。这次以色列正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先是哈马斯，再来是真主党，而伊朗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中共在北极的可疑活动日益增加，尤其是在该地区进行的军民两用研究，被美国及他的盟友造成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国会议员就事件表示担心，他们要求拜登政府加强行动以解决这个隐患。10月1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穆莱尔和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就此事咨询给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呼吁加强对中共在北极活动的应对措施。两位议员列举出中共正在冰岛和挪威进行的军民两用研究活动，他们强调这个对美国和他的北约盟国构成了潜在威胁。他们在公开信中指出，北极位于美国和欧亚之间最短的空中距离和导弹路线的交汇处，因此对于早期预警系统、导弹防御以及可能的导弹攻击拦截至关重要。由于中共和北极领土距离甚远，进入北极进行卫星通讯、地面站及科学研究，可大幅扩展中共军队的作战效能，并推动中共的全球野心。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中共在位于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勒松营运了一个名为黄河的研究站。中共电波传播研究院 CRIRP 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2研究所在这个研究站设有团队。 CRIRP 隶属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CETC。 CETC 是中共最重要的防务集团之一，美国国防部将它定义为中共军事企业，被列入涉及中共军方黑名单。CETC 的目标之一是将民用技术应用于中共军队。 CRIRP 还营运着国防关键实验室的电磁环境研究实验室，这个是一个国家级的防务实验室，专门进行机密的军事研究。据公开信透露的信息，美国已经着手应付中共的北极构成的威胁，但议员希望和政府探讨如何进一步应付中共在北极的活动，尤其是涉及军事和科技领域的潜在威胁。议员要求布林肯和奥斯丁在11月15日之前对信中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华尔街日报10月18号刊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专访，他亦再次被问到是否会出兵协助台湾的敏感问题。川普表示，他跟习近平关系非常好，所以这件事不会走到这一步。不过川普亦说，如果中共进入台湾，我很抱歉要对中共加收50%-200%的关税。川普在15号接受彭博社总编米克斯维特专访时，并未直接回答如果中共入侵台湾，你是否会派美军保护台湾的提问，而是说我当总统，他们就不会军事演习了。川普17号造访华尔街编辑部，又被问到同一个问题，川普表示不会走到那一步。对于华尔街日报提问，你会怎样说服习近平放弃封锁台湾时，川普表示，我和他相处得很好，所以我们很了解彼此。我会说，如果你进入台湾，我很抱歉要这样做了，我要对你加收关税，甚至可能完全关闭贸易。当华尔街日报编辑部继续追问你会不会使用军事力量，川普回答说，我不需要，因为人家尊重我，他们知道我是癫的。中国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人数再创新高， 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17号在声明中宣布，在15号通过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派遣包机，将一批中国非法移民遣返回去中国。这个是自今年6月以来第二次安排包机遣返非法移民。拜登总统在6月发表了暂停允许某些非法公民跨越南部边境入美的公告后，美国边境巡逻队遇到非法移民入境人数减少了55%以上。截至8月底，国土安全部已派遣了超过398架次国际遣返航班，涉及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全美已经有近73700名中国非法移民被逮捕。时政评论员陈鹏分析四原因。第一，国内经济恶化，好多人现在破产或者失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第二，中共的政治迫害持续加剧，另一些信仰民众等等都感受到国内的政治氛围令人窒息，相继逃离。第三的是中共仇恨教育，就令一些父母特别感觉恐惧，以及国际氛围的恶化，美国等对中国移民在这关闭大门，有些人趁这个时间尽快走。美国总统大选在即，舆论认为不同的候选人对南部边境实施的管控力度亦会有所不同。陈鹏表示，如果川普大选之后上台，那未来遣返中国的人数一定会加速增加，这个亦跟中美关系在度加速恶化。中共乘机派了很多特务或者其他一些人进入美国，就是因为这样。西班牙住屋危机燃烧，比不起房租的年轻人在全国各地发动大规模示威抗议，首都马德里这个月13号亦出现2万人游行。西班牙媒体分析，主因包括住屋成本飙升，远高于薪酬增长幅度，以及建屋量减少等。国家部日前以专题文章提出十大数据，探讨住屋问题前因后果，特别指出西班牙近年来住屋成本飙升程度远高于薪酬增长幅度，在2015年至2023年间，平均楼价上升 47%， 租金狂升 58%， 但是薪酬水平至2022年仅增长 17%， 几乎与通货膨胀率持平。楼价和薪酬之间的鸿沟，在旅游产业就业机会多、住屋需求量高的自治区尤其严重。马德里和巴利亚尼群岛的楼价飙升了 63%， 加泰隆尼亚则升了 57%。 房地产市场升温的原因众多，除了人口增长和旅游业复苏外，很多专家认为建屋量的大幅减少是主因。此外，家庭数量受到外来移民潮的推动，在2023年增加了22万户，比以往高出两倍，但未能刺激房屋建造量，造成住宅存量减少，推高楼价上升。西班牙公营房屋严重不足，2015年以来建造的房屋中只有 12% 是公营房屋。公营房屋占全国住宅总量比例得 2.5%， 在欧盟国家排行最尾，不单只低于欧盟水平 9%， 更低于法国的 17% 和荷兰的 30%。 但是西班牙约有400万间空屋，房屋空置率高达 1%。 在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由于楼价高涨，房屋空置率超过 8%。 马德里有近10万间空屋，巴塞罗那有超过75000间空屋。以上因素造成了西班牙迫在眉睫的住屋危机，并新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今年西班牙18至34岁的青年和父母同住的比例高达 66%， 相对于2010年的 50%。 年轻人无力离家独立的比例大增，和法国 45% 和德国的 31% 相比差距甚大。现在的年轻人比20年前的年轻人更穷，年轻族群和父母辈的财富差距亦更加极端。昂贵的房租令人窒息，31%的西班牙租屋族每月将超过40%的薪水拿了去交房租，有65%的租屋族将25%的薪水用来交租。对于房租压力唞不到气的西班牙年轻人，今年忍无可忍，他们反而走上街头发出怒号，呼吁房东降低租金，谴责银行和财团炒高楼价，并要求政府紧急应对， 以维护岌岌可危的居住问题。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 1% 的糖化血色素，总死亡率可以减少 21%， 细血管并发症风险会降低 37%， 而因为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者死亡风险则减少了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们会听下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四个月后的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五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健康管理其实系因人而异，每个人都需要揾到适合自己嘅方法去维持身体嘅平衡。无论系透过饮食、运动，定系选择啱嘅补充品。持续关注自己的健康是提升生活质素的重要一环。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